那我们还是把圣经打开到约翰福音十一章，等一下还会再反复的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祷告。天父，我就满心的向你献上感谢，为我们的顺境逆境都献上感谢，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所遭遇的一切都献上感谢。主，我对我来说说这话是容易的，但是对在苦难中的人来说确实很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感谢你，因为我们晓得你是复活的主，你已经复活，而且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有远远的盼望。主，虽然我们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泥里面我们有盼望，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为此而感谢你。主，我也祈求你今天用这一段话的信息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苦难，让我们在这苦难的当中可以依旧怀着感恩的心，不单单是在感恩的季节，更是在每日的艰难的日子里面感谢你。谢谢你，主耶稣，祷告奉你的名祈求，阿们。那感谢神，我礼拜四晚上回来，飞机晚了两点，但是还是很顺利哈，刘宇弟兄去接我回来。在中国的大概有23天、24天时间，出入都非常的平安，也能兼顾当地的弟兄姐妹的心。我先去了广州，见了香港来的三位同工，然后到了杭州，见了那里的主要同工，然后到了福州，在我的家里老家那里住了4天，去看看我91岁的外婆，身体还非常健康，还做饭给我吃。我说不行啊，不能做，但农村的习惯就这样，一定要做饭给你吃，一定要煮鸡蛋。以前我例外的，就是我外公的兄弟外婆还在的时候，他们有4个兄弟，如果他还在的时候，我每次去都要吃8个鸡蛋，吃的都已经受不了，你必须吃。那他这是也是我外婆还要给我煮2个鸡蛋，我说这多少年都过去了，鸡蛋都不是好东西了，那他依然就外婆。然后从11月5号到11月18号我都在重庆，其中有从10号到14号郑国弟兄，郑国回来了吧，郑国我们有很美好的一起的时光，在一起教导一个教会，教了5天，每天六个小时，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和同工们见面，实在没有人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挺高兴的在一起可以聊，但是很少有这种机会。然后呢，我就在和别的教会的主要同工又见面，也和我的以前的队伍见面，和以前做过培训的美国老师见面，也在一个教会里面带青年团去讲道，又到我以前去的县城那个教会，那个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一到那里去的时候，他们用那个电瓶车，有个牧师用电瓶车驮我，从现在高铁通了，我坐高铁下去，以前要3个半小时，现在只要1小时20分钟。哇，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的快。然后我到了火车站，他用电瓶车驮我到我们聚会的地方，聚会地方还是原来的地方。一进去，弟兄姐妹都叫起来，哇，那让我非常的激动。但是更让我激动的是，弟兄姐妹被兼顾起来。我走了以后，这有一对夫妇，这国内的家庭教会的夫妇，他们带领的非常好，而且他们的信心得到兼顾，这个给了我非常大的安慰。所以在那边非常的忙碌，后来又到广州去看我神学院的同学，他在那里带领教会，同时又做神学教育，所以很忙，神都一直保守我，没有出事情。虽然偶尔有2次感觉这个腿恐怕要完了，又站不住了，但是只是感觉，却没有发生，所以很美好，就是神一直在保守我出入平安。我想期待很多的事情，下一次我会请郑国来分享他去中国的短宣的感想，我就分享到这里。那第一印象到中国，我差点忘了，就是到中国以后你发现 Gmail 用不了了， Google 上不去，所以你大家记得以后去中国的时候 Gmail Google 不能上去。这个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呢，就是比较难过。九号晚上的时候我到机场去接郑国，我看到他挺高兴的，他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李海的情况，我说我知道了，他住院了。可是他看我说，哎，你怎么好像跟没事似的。他就问我说，你知道他得什么病了吗？我说肯定是小毛病，我上回一个多月前我都送他到医院里面去，他那时候送了急诊，不是住院，一下就出来了。然后他给我讲病的情形，我就开始难过了，从那天开始就没有舒服过。然后呢，在重庆又碰到许许多多难过的事情，等一下可能会讲一点点。心中一直在想，耶稣在人的苦难当中是怎么反应的，怎么感受的，他怎么去安慰苦难中的人。那我脑海里面就一直萦绕着这个耶稣哭了这个经文。我知道耶稣在苦难中他哭了，在人的苦难中他哭了，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怎么讲，所以又不得不去讲这个经文。以前出国不是出国，也算出国哈。出国之前定的那个什么独居不好，同居更糟，那个题目就不好怨了。所以我今天必须讲耶稣哭了，希望大家可以能够体会耶稣在苦难中的态度，耶稣在苦难中是怎么体贴人，怎么去关心人，也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会有盼望。所以我们继续祷告。天父啊，我就再一次向你呼求，因为我们晓得，所有的苦难都是我们最终找的最初的时候，我们被人类背离你而造成的。但是主，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这个罪造成的，主啊，也不是每一个我们生活中的难处都是我们的罪造成的。甚至耶稣你自己也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为义受苦。主啊，我们就祈求我们每一次的苦难不仅仅是在苦难中让我们就是好像度过去就完了，让我们可以把这个苦难变成为义受苦，就是我们去体贴你在苦难中的心肠，愿意像你一样去关心在苦难中的人，更愿意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被你得着，被你完全的更新，而且愿意在苦难中我们去思想，主啊，人生的意义，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所以我求你再一次的把这段经文向我们表明出来，让我们晓得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哈，十一章从17到37节。虽然这约翰福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段经文我们恍惚的去看，我们希望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苦难中他要教导我们什么。所以我们再把它读一遍，读一遍的时候我们一边读一边想想看，然后呢我们希望从上下文里面再加上这个经文的本身，我们可以来思考耶稣哭这个题目。好，我们找到的话我们来读好不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好了，我读一节你读一节。约翰福音11章17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他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耶稣哭了。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我们读在这里啊，后面当然也要看，我们可能都知道了后面的结果。那马大、玛利亚哈姐妹俩，我们可能不是太陌生，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十章里面有讲过，说马大接待耶稣，耶稣到他们家里面去，马大忙上忙下要做饭给耶稣吃，他因为忙碌心里就慌乱。可是玛利亚呢，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马大看到这种情形以后，心里不太舒服，就对耶稣说，主啊，你可以不可以叫我的妹子玛利亚也来做饭。那当然耶稣就对马大讲说，马大马大，玛利亚已经得了那个上好的福分，是没人能夺去的，你因为许多事心里慌乱。那我们可能给马大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好像他就是忙忙碌碌做事情，我们一讲起呢，就是玛利亚比较可爱，在主前听主的话语。那这个印象最好不要留在你心里太久哈，因为你会看到马大非常的有信心，就在这一章里面你就看到马大非常的有信心。但是我讲这个意思呢，就是马大跟玛利亚他住在一个地方叫伯大尼，那个伯大尼呢离有耶路撒冷挺近的六里路，可能伯大尼在耶路撒冷的东边。那耶稣常常会去耶路撒冷，耶稣常常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估计就常常在马大家，马大玛利亚的家做客，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马大玛利亚也非常爱耶稣，因为我们如果看十一章的话，十一章的前面哈，他专门又提了一下第二节说，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花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那就可以看到是玛利亚非常的爱耶稣，到最后的时候他拿香膏抹耶稣基督，所以他把最贵重的东西献给耶稣基督。很多人讲那是用来做结婚的时候的一个礼物，那他长了好久以后把那香膏打碎来膏耶稣基督，并用头发擦他的脚。所以玛利亚爱耶稣是我们所知道的，马大也非常爱耶稣。在你家里面去，有人到你家做客，忙上忙下招待你的人都是非常爱你。那耶稣也常常住在他那里，那耶稣也非常的爱他们，所以他们的关系哈，是他们和耶稣的关系是非常的相爱的关系。耶稣爱他们，这在那个十一章里面你可以看出来。当拉撒路病了，我猜测哈，拉撒路病了，应该是病得非常重了。他们姐妹俩呢就差人去传话给耶稣。这时候耶稣大概是在20英里以外的地方，这个我们不用去追究了，因为你看第十章的后面就知道，耶稣可能这时候正在20英里以外的地方。那他们姐妹俩呢就传话给在20英里以外的耶稣，对耶稣说，说什么呢？第三节哈，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三节，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不是说 拉撒路病了，而是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一方面他们感受到，至少他们认为拉撒路跟耶稣的关系，耶稣非常的爱拉撒路。当然我们这里讲啊，耶稣爱每一个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有永生，神爱每一个人。可是圣经里面这样讲的时候，说你所爱的人病的时候，会指一种特殊的感情，耶稣跟拉撒路是有特殊的情感。正如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自己表，他不说他这作者是谁，对不对？约翰福音他讲他作者是谁啊？是主所爱的门徒，那就是很特殊的情感。所以姐妹俩带话给耶稣的时候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就表明说他们的关系很不一般，至少姐妹俩感觉到耶稣跟拉撒路的关系跟他们的关系很不一般。当然同时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你赶紧做点什么，对吧？如果你爱某一个人，你爱一个很爱的人，假如说我们的儿女，如果有人来送信来说你儿女病了，你肯定很急，马上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姐妹俩也指望耶稣赶紧做点什么事情。那耶稣直截了当就对那个传话的人来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在第四节里面讲的。那第五节又加了一下，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那不仅仅是他们，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感受到耶稣对他们的爱。那圣经这个这种话叫啊陈述句哈，耶稣本身确实他自己也是非常爱马大、玛利亚并拉撒路。所以耶稣就这样告诉他们，那估计传话的人就回去了。可是我们从后文看的时候，我们在十七节看到的时候，耶稣到后来回到马大、玛利亚住的村子叫伯大尼那个地方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所以我们做一个推测，大概是这样，当这些传话的人从伯大尼要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大概走了一天的时间，走了一天的时间以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回去吧哈，拉撒路的病不至于死，是为了神的荣耀。那传话人就回去了。那耶稣讲完这个话后并没有走，而是在第六节里面说，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的地方忍然住了两天。那这两天做什么，圣经里没有介绍，可能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是故意又耽搁了两天。你所爱的人病了，你不但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急着赶回去，还故意耽搁了两天。所以我们猜测就是说，他耽误了两天，那传话人要一天的时间把话送到他那，耶稣要走回去要一天的时间，所以就是四天的时间了。那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估计当这个话传到耶稣的时候，拉撒路就过世了。传到耶稣的时候，拉撒路就过世了。所以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耶稣早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但是耶稣却仍然讲这话，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然后过了两天以后，耶稣就对门徒说，哎，我们去吧，去犹大的地方。那么他门徒就说，你怎么还要去犹太那个地方啊？去犹太那地方为什么要去犹太那地方？他是现在犹太那里人这样拿石头打死你，你还往哪里去吗？那耶稣说，耶稣你看后面的意思，就是说我必须去那里把拉撒路给叫醒，拉撒路睡着了，我去叫醒他。这在十一章十一节讲的。那门徒说，他如果睡着就必好了嘛哈，一个人能够生了重病可是又能够睡着出出汗，大概病就好了。这是我老婆常说的，孩子生病后睡一睡出出汗病就好了，那如果能够睡着就必定好了。那耶稣知道他们误解了，直截了当说拉撒路死了。然后耶稣在十一章的四五节，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所以耶稣 讲了他故意停两天的目的，故意停两天不去那个地方的目的是好叫门徒们相信。他说我没在那里就欢喜，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欢喜，而是为门徒们可以相信，他心里欢喜。这件事他是有意的耽误，耽误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相信。所以我们这样再想一想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传话的人把话带给姐妹的时候，带给玛利亚马大的时候，玛利亚马大如果看到说拉撒路已经死了，你这个话传过来，你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你猜猜看马大玛利亚是怎么样的反应？我们不知道哈，圣经里没讲，但会想说哎，你 不对嘛，已经死掉了嘛，啊，你又说没有死，他没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反应，甚至没讲。我们可以做合理的猜测，合理猜测虽然不是非常的正确，但是你还是可以猜测。然后传话人我估计也告诉了马大玛利亚，耶稣说他不能来，他不能马上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如果你是马大玛利亚，你想一想看，你是耶稣所爱的人，耶稣又爱你，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已经是病得很重的事情，告诉你的时候，你居然耽误了不来，你怎么想？而且拉撒路死以后，我们会看到后面玛利亚这样的伤心，伤心到一个地步，而且他们也知道说，如果耶稣早在这里，拉撒路必不死。所以如果你换在这个环境下面，我读圣经的时候会把自己换在那个里面，你去想，你对耶稣带这样的话，对耶稣不来，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不会责备耶稣吗？你不会怀疑他对你的爱吗？你不会开始摇动你对他的信心吗？苦难会给我们造成一个环境，它会挑战我们对主的信心，它会挑战我们要不要继续信靠耶稣，它也会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爱的关系建立在什么上面。我合理的判断，我甚至合理的下结论，这个是不是爱的根基？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处在苦难、处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就下个结论：神不爱我。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下结论？因为我感受不到，因为我难过了，因为我在痛苦当中也没有人来看我，甚至还有人来指责我的时候，我可以不可以下结论说神不爱我？你结论的，你下结论的那个根基在哪里？你的信心的根基在哪里？我们对观察到的现象所做的合理的解释，可以不可以成为我们的结论？苦难它就有这个意义，它就会给我们带来挑战，那我们的信心必须受到挑战，我们的爱也必须受到挑战。当我们受到挑战，我们继续的越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等一下你也会知道，信心才会在根基里面往下扎根，爱才会变得更确切。还有这些门徒们怎么想的？耶稣的门徒们怎么想的？你说你那么爱马大玛利亚，你还故意待了两天，你什么也没有做，然后你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为了你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去吧。他对我们的信心产生挑战，门耶稣这样做为了让门徒相信。那其中它里面十六节专门介绍了一个人叫多马，啊，多马这可能是第一次出现，又称第四马，就对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和他 也去和他同死吧。那多马这个人我们知道，多马这个人你即使你不读圣经也知道，说道听托马斯，他是一个多疑的人啊。我们不要因为某一个人的弱点哈，把他就标上一个记号。那多马是多疑人，他多疑有他的特性，但是这个道听托马斯就把多马给盯死了哈，就好像这个马大就是忙碌的马大，那个贴上标签就完了。一个人不能够随便这样贴上标签，他在某些方面是有缺点，他在某些方面他有他的优点哈。人不能够被我们看死掉，我们很容易把人看死掉。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标签一贴上去就是钉死了。那多马呢哈，他虽然不信哈，但是你多马他很忠心。多马说我们也和他同死吧。那当然这个他不是指，应该不是指拉撒路哈，而是指耶稣基督。就对他同坐门的时候，我们也和他同死，因为耶稣你这次要去犹太去，犹太的人正在拿石头打死你，那这次去你说是是为了拉撒路，那去把他唤醒，实际上拉撒路已经死了，你这时候再去那里不是要被人打死吗？那多马说既然他是我的主，我就跟他和他同死吧啊。所以多马呢很像那些忠心的跟从领袖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他们的忠心对他领袖的忠心不亚于我们对我们主的忠心了。你看到有很多死心塌地的跟着他的老大，黑帮老大，还有死心塌地的跟着所谓的世上的领袖的人，为他生命都不要的人，有的是嘛。多马至少是这样的一个忠心人，他认定了耶稣是领袖，耶稣是他的主，他要跟定他，跟到死。但是耶稣要的不是这些，耶稣不是要你和耶稣同死，他还要让你和他同活，要让你知道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多马后来他看见了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可是他还是很难相信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多马就跪在那里说，我的主，我的神。那耶稣就跟他说，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让待了两天，是让多马更加的确信，也让门徒们更加确信，他同时也是让我们可以今天确信耶稣是复活的主，我们也要和他同活，而且活着。这个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这个不仅仅是我们信仰的告白，它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但是我们这样的信仰的告白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还是我就觉得还是差的那么远。就好像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我对你信仰上的认识，知识上的认识，我还是感觉到你离我很远，不是像这个他们当时的人能够亲眼看见耶稣，亲手摸到耶稣的时候那么的亲切。我们的信仰告白怎么让这个复活的主真真切切的在我们里面，是需要一个过程。那苦难可能就有这样的意义。那对马大来说，耶稣也是要马大有信心啊。那马大当然相信耶稣的能力，所以当他们派人去对耶稣说的时候，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啊，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那耶稣后来就回来了四天啊，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就到伯大尼那里去。在村子外面的时候，马大这个在十一章的二十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那里。那从这两节我们可以看到，马大还是像以前那样子，他比较活跃，玛利亚比较安静的一个人。马大去见耶稣，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马大相信耶稣有能力，而且没有一个人在耶稣面前的人，任何一个生病的人耶稣没有医好过，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巴不得耶稣今天就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他一句话 一个触摸就完全被医好，没有一个人没被医好过。马大相信说，主啊，你落脚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马大的信心还不止那样子，马大的信心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恍惚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神啊，你到底要告诉我马大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能想说，马大可能多多少少还盼望说，主啊，你现在要做什么也能够做什么，你现在是不是就有可能让我的兄弟拉撒路活过来。或者我们后来看到说，马大说，耶稣就二十三节，耶稣跟他，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因为我们想到说，哎呀，我们的复活的那天一直要等到末日的时候才能复活，但是心里还多少都有盼望，能不能够现在就复活，能不能够现在末日就来到，我不知道哈。但是我在猜测的时候，他心里有这个愿望。那耶稣直接告诉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没法理解，马大想的时候，对，在末日的时候肯定能复活，他必然复活。那二十五节耶稣就讲了一句非常的关键的话，二十五节和合本是这样讲的哈，我们一起来看二十五节。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所以耶稣显然是针对玛利亚讲的，并不仅仅是末日复活的才复活。耶稣直接了讲，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这个如果你去看英文哈，如果你看英文，耶稣的意思就是 I am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 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复活不是要跟末日连在一起，我们知道末日必然都要复活。耶稣说，圣经里面早就有预言说，行善的末日复活的奖赏进永生里面，作恶的末日复活的审判，不是那个复活。复活不复活是跟耶稣有没有联系。耶稣就是复活，耶稣就是生命。然后他的后面的意思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话的意思哈，并不是也必复活，而是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活着。他根本没有死，所以耶稣看信耶稣的人虽然肉体死了，耶稣说拉撒路不过是睡着了，我要把他叫醒过来。虽然肉体死了仍然活着。后面二十六节，所有信耶稣的人，如果你活着还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那这个话可能有两个意思，那我体会的意思可能是说，当我们肉身活着的时候，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属灵的生命永远不会死亡。因为我们讲的死亡里面就是与神永远的隔开，那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当然还有的人解释，就是说你信主的人活着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尝死味，你的身体直接就变化，变成永远的活着啊，改变了，你就永远的活着啊。我比较倾向于前面的一种解释。所以这样的话，耶稣就宣告说，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我们的肉体虽然会失去，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永远活着。而且我们在肉身活着的时候，相信主的人属灵的生命永远不会死亡。复活不是在末日，而是在基督耶稣。有了耶稣就有了生命，永恒的生命。耶稣问马大说，你相信这话吗？你不仅仅要相信末日要复活，末日根本就在基督，不，复活根本就在耶稣基督那里。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回答耶稣说，是的，他相信。他不仅相信这话，他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那临到世界的。但是也许马大的相信，马大对耶稣的相信，可能就像彼得对耶稣的相信一样，说，主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但是彼得就无法想象说，基督必须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 可能马大这个时候也无法想象说，原来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耶稣这个话的意思，耶稣可以让人末日的复活，也可以让人现在就复活。而且他可能没法想象说，他的兄弟拉撒路虽然死了，却仍然活着，而且远远活着。所以耶稣说拉撒路只是睡了，可能门徒也不太明白，马太也不太明白。所以这样看来，耶稣故意待两天，让这个苦难发生在那里，不单单可以让多马门徒相信，也可以让马大的信心得到提升，更可以让所有看到的人的信心都得到挑战。那我们呢？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的耶稣离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耶稣到底有多大的距离呢？如果耶稣真的是我们的主，为什么我们只对肉体活着的生命有盼望呢，而对永恒的生命没有那样的真切的感觉呢？我相信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自己在不停地问我自己，为什么我那么在乎今生的生命呢？我有时候我的弱点里面就是我很爱干净，家里有一点东西，有一点小东西，其实也不影响你任何别的，我就很在乎啊。我比较在乎我老婆，就是为什么这里搁一点东西，那里搁一点东西，那搁一点东西。当我在想说这些东西在那个永恒有意义吗？哈，可是我即使知道这个东西跟永恒没有意义的时候，我还是那么在乎。你能不能摆得整齐一点？你，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哈。我不说你的愿望哈，你愿望摆得整齐一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是你这个愿望别人不能得到，你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会因此和别人吵起来，我就觉得不是太值得。我也相信你们同意嘛哈。可是你想过没有，夫妻关系里面多少是因为我们这样小事吵起来，你觉得这个小事吵起来比你这个夫妻关系更重要吗？夫妻关系比起你永恒的关系更重要吗？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我们头脑里知道了以后，我们情感也无法接受，总是会因这些世界上的我觉得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去耿耿于怀。到底这个主，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这样伟大的主，这样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主，为什么离我们那么老远？那换一个别的话来讲吧，就算你不在乎这些东西小事情，那你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认可呢？我那天宇川星期五讲的时候说，我们人里面的骄傲，那个骄傲哈，我那天突然想到说，那骄傲的本质就是你倚靠什么。你如果倚靠你自己，你必然要骄傲，对不对？因为是我了不起，我靠的东西是我才显出这本事。你如果是倚靠的耶稣基督，圣经里说夸口的当靠主夸口，有没有这样讲过？夸口的当靠主夸口的时候，你倚靠的里面是基督的时候，你骄傲我看看试试看，你骄傲不起来，因为你晓得凡事都是恩典的。所以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宁可去倚靠我自己东西。哎，那天我跟王燕同一个组，我在想说，我跟王燕讲说，我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银行存款100块钱，我可以拿着50块钱给我的朋友去考托福。今天你让我银行里面剩50块钱，我简直是想都不敢想象。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给你的东西哈，成为你的依靠，成为你抓得紧紧的东西。所以我祈求大家跟我能够一样，我们去读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去体会神的心肠的时候，这个永恒到底与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这样耿耿于怀，这样眼睛盯在今生的事情上？那耶稣讲的这么清楚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却是那么的渺小。我有时候突然想到说，如果我们真的像常人所说的说，他说死亡和交税是两件最确实的事情，这我不以为然了哈。死亡可能比较确实，交税我看我们能逃就逃掉， 也真的不是那么确实的事情。如果真的确实的话，你老实的去做，我鼓励大家去老老实实浇水哈。我做牧者的绝对不可以逃水哈。当然，我有时候会反对我总会的一些做法。总会的做法是，你只要不清楚的地方，该浇不浇的地方就多浇。我的情形就是不清楚的地方，该浇不浇的地方少浇，不浇。哎，但是总会呢，因为我的田税后来我过去的四年都是总会替我填，哎，就给我多浇，我觉得挺不舒服的。哎，因为交个政府觉得没有必要。哎，还好是美国这个地方，你可以随便讲。大家不要信我那样的话啊，要信的是，如果死亡跟交税是这么确实，那耶稣讲的话，复活比死亡更加确实。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他赐给我们生命。那这个永恒的生命到底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啊样的帮助？对我们在苦难当中，对我们的苦难有什么样的帮助？好，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马大说了这话后，就回去暗暗的叫他的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因为他用了暗暗的两个字，所以估计是想对玛利亚私下里说，可能夫子单独想要叫你，啊，耶稣单独要想叫他。玛利亚听见后就急忙的出来，赶紧跑出去了。玛利亚听到耶稣来了，跟马大一样听到耶稣来了，玛利亚还坐在家里头，可能跟玛利亚在悲痛之中，而且他的性格有关系，仍然在那里面悲痛。因为你会看到说，玛利亚出来跟耶稣讲的话的时候，玛利亚是哭着讲的哈。那玛利亚急忙的出去以后，那来安慰他的人看他急忙出去，就也跟着出去了，也想着这个玛利亚会不会伤心过度啊，会出什么事情。然后玛利亚就到了外面，见到了耶稣。32节，玛利亚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所以玛利亚讲的话跟马大讲的话是一模一样，他们两个人可能恍惚了讲的这话，可能也对别人讲了很多次。哎呀，如果耶稣早在这里，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们也会这样子，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如果基督在这里，我们常常说基督与我们同在，如果基督真在这里，什么事都没有了，什么事都解决了。那玛利亚跟马大不太一样的地方，玛利亚在哭，和他一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我想他们心里虽然多多少少对耶稣有点责备，你早一点来这里，哪怕说虽然他们传话传过去了不久，拉撒路就死了，就算是这样子的话，那他还是盼望他至少第二天就可以赶到嘛，不需要拖了4天，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又晚了2天。所以心里多多少少有点责备，心里多多少少有点遗憾。但是你从马大玛利亚的表现来看，他们对耶稣的信任并没有，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爱仍然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的朋友关系，我们当时讲说，我们如果像我们的有好朋友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有病了你不来看我，如果我们设想我们在马大玛利亚的情形，会不会我们就下了结论以后，耶稣来的时候我就不想理他？那么时候你不来看我，这个时候我不理你了，会不会这样子？我们甚至你想一想，我们俗语里面常常说爱之深恨之切，我这样爱你都白爱了，你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居然没有来。然而马大玛利亚对耶稣的爱真的是基于他们的信心。你看玛利亚在那里，他仍然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主有他的主权，主有主权做出他的决定。我们要相信主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不能够及时赶到？虽然我们不明白，却仍然相信。 苦难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很难知道苦难后面的奥秘，神没有告诉我们的，我们就不知道。但是神告诉我们的，他是良善的，他爱我们的，那个是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写在上面。对于苦难的奥秘，到底苦难是怎么造成的，苦难的背后那些奥秘，神没有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的就是你在苦难中仍然相信他良善，他圣洁，他喜爱我们，这个是我们必须能够做的，也要做的。那三十三节哈，三十三节，耶稣看见玛利亚哭，并看见和他同来的犹太人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那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又甚悲叹，又甚忧愁。英文可能也看不出来，英文是说 deeply moved。 那我也只好因为读过这个，也听到解经家讲过，那这个词哈，悲叹这个词实际上是有愤慨的意思，愤怒的意思。所以耶稣非常，耶稣愤怒，心里愤怒，又甚忧愁的话，应该说又是非常的激动。耶稣，你给我们，我们看到的耶稣，任何时候都是平平静静的，心里都非常的平静。哪怕遇到各样的困难，连那个在风暴当中，他都非常的平静。有人辱骂他，有人想激怒他，都很难被激怒起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动情了，耶稣愤怒，耶稣激动起来。那耶稣为什么愤怒？他对什么愤怒呢？肯定不是马大玛利亚的遗憾，说你不早来这里，肯定不是这样子，也肯定不是很多犹太人来哭的时候是虚假的哭，不是真的哭，因为很不像。但是圣经他这里说，耶稣是看见玛利亚哭，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心里愤怒起来。那有许多解经的家会解释说，这个玛利亚的哭，犹太人的哭跟耶稣哭是不一回事。玛利亚哭是悲伤失声痛苦，犹太人可能是有的，也是真心的因为爱玛利亚的缘故，同情玛利亚而哭，有的可能像我们中国那里的陪哭，对吧？有中国现在专门有请人来哭嘛，根本就是假的嘛，但他也嚎啕大哭啊，眼泪哗啦哗啦往下掉，那根本就是假的，不是出于内心里面。所以说外表的东西你看不出他内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那耶稣不会因为玛利亚责备他，也不会因为犹太人的这个虚假的哭他愤怒。我觉得从他这个话里面看，他看到了玛利亚的伤心，看到那真正爱玛利亚的人也同样的伤心，他愤怒，他是对爱他的人的痛苦和悲伤的深切的同情才发出的愤怒，那是对这个死亡带来的让我们的悲伤，让我们痛苦的愤怒。圣经讲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死亡在这个世界上掌权，没有人可以逃脱。耶稣愤怒而且激动起来，他好像说，死亡虽然你是在掌权，我现在就要让你看到你的死权被我破坏掉，我要把坟墓打开，要把拉撒路救出来。这在三十八节你就看到耶稣心里又悲叹，就是又愤怒，来到坟墓前他就喊说，拉撒路你出来啊！当然这个中间过程中马还要克服马大的马大的里面的一些障碍，他对马大说，把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有点反对他，因为他说这是都已经放在里面四天了，肯定臭了。但是耶稣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吗？我可以让他现在活过来，将来的事可以发生在今天这里，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耶稣的愤怒，耶稣的激动 是对那些死亡造成的人类的苦难的愤怒。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在不久以后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埋葬，他复活了，他完完全全的败坏了长死权的。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我们都是一生怕死而成了这个死亡的奴隶，即使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死的时候，我们仍然怕死，我们仍然成了罪，被死因为怕死而成了奴仆。我们为我们怎么好好的活着拼命的准备，可是你死亡呢？那耶稣对死亡愤怒，对这个死亡后面的全是魔鬼愤怒，所以他要宣告他是复活的主，生命在他那里。到34节，耶稣就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了？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那耶稣这里的哭不是失声痛哭，甚至有人解释描述他说，耶稣就是默默的流泪，好像两行泪就在他的眼睛那里挂着，没有任何的声音。我们很难体会他啊，我们很难体会，因为如果把自己换在耶稣的光景里面，这一切都在他的控制当中，两天不去是他故意的，他也能够让拉撒路活过来，而且他很快就会让这些哭嚎的人变成喜乐，变成欢呼，他居然两行的泪挂在那里。那他为什么哭呢？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理性能够解释的，很多情感的东西不是你去思考能够思考明白的。我只能够猜测说，耶稣看到这些人在哭的时候，圣经里有说，哎，和喜乐的人同喜乐，和哀哭的人同哀哭。我只能猜测，或者说我只能够努力去体会，耶稣他非常体谅他所爱的人的感情，他了解他所爱的人的那个悲伤和痛苦。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跟他所爱的人有身体一同的连结一样。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身体哈，这头啊手啊干什么，你头手疼了你脑袋就会感觉到，脚疼了脑袋就会感觉到，可能是神经在里面连结，所以你会觉得疼痛。但是耶稣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们这些人好像跟他并不是像绳子连在一起的，却好像有一根神经跟他紧紧的连在一起。我们的痛苦他也能感受到，我们流泪他居然也流泪。所以我们只能想象，我只能猜测，这个爱，那个恳切的爱，就是深刻的爱，就把他和我们连在一起。如果我们非要设想，就想想你的好儿女，当你儿女受苦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知不觉的流下泪来，因为你爱你的儿女，你这样爱他的时候，你就会体会他的痛苦，他的难受。那这一点哈，连犹太人都看出来了。36节，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耶稣哭了，他爱拉撒路是何等的恳切。我相信他不仅仅只是爱拉撒路哈，因为如果他爱上拉撒路，很多人解经的人就会讲说，耶稣实际上不愿意打开坟墓让拉撒路重新回来，因为拉撒路这个时候正在天上与主与神在一起，好的无比，你非要把他再叫回来，重新来到这个身体上，又是一个被罪捆绑的，而且最后还要再死一次，那不是更痛苦吗？哈，哎，这种解释我们不知道，反正有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自己感受说，耶稣不仅仅只是爱拉撒路，他也爱马大玛利亚，更爱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是拉撒路的话，如果我是，哎，这个比方没有意思。但是你想，如果拉撒路也爱马大玛利亚的话，生离死别总是让我们痛苦的事情，对不对？ 即使你都觉得哎，他去一个好地方，你们有没有体会过你们的父母当时你们到美国来的时候，哎，美国是一个好地方，你也跟他讲了美国到那里我过更幸福的生活，你的父母不会有一点点的难受舍不得的地方吗？即使与神同在，生离死别，我们今天生离死别都是让我们非常伤心的事，更何况马大玛利亚并不知道拿撒路在什么地方，所以耶稣深切的体会在苦难中的人，他哭了。我们很难的，因为我们的爱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神让他的爱也临到我们，可以去体会在苦难中的人。所以让圣经叫我们说，圣经叫我们说与苦难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让我们学习像耶稣基督那样子，他就是和苦难的人可以感同身受，感受到的和苦难人一样感受到的人。那犹太人里面有一些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哈，我们可能和这些犹太人比较一样，我们不太和耶稣一样。他们问耶稣为什么不能叫这人不死呢？哈，今天可能我们也在问，甚至我们相信的人，因为我们不是去爱苦难中的人，和他感同身受，我们甚至也会问，问的时候我们相信的人反而成了论断人的人。你如果去看约伯记就知道，约伯记在那苦难当中的时候，那个朋三个朋友怎么安慰他的时候，就在前面的七天与他同哭的时候安慰他，后面的日子没有一刻安慰他，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成了论断约伯的人，因为他们就开始问了，约伯你为什么受这样的苦？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试图自己给出答案的时候，这个奥秘他没有给你这个答案，那些人就开始说，约伯你肯定犯大罪了，而且犯了不可告人的罪，你才受这么大苦啊。那我这次我说我在重庆后来又碰到苦难的事情，我去见到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哈，她从出生就受苦，出生下来的时候2斤多，而且是在那个饥荒的年代，她居然活下来，活下来以后跟老公结婚，有了孩子后老公离开去，她单身把老孩子养大，那又信主了，信主了没想到是加入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教门，就是当你在下面听到的时候，早上5点钟起来祷告，然后听到，如果你听到一打一下瞌睡，那个讲道人就下来啪嘴巴打你，他就这样的一个训练出来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为主摆上，儿子发高烧，那听到还要去听，把儿子留在那里。我不是叫大家这样子哈，但是可能我们比起他来说太糟糕了，我们不是儿子发高烧留在那里，我们儿子有任何的活动我们先跟儿子在一起，他呢是把儿子留下来，当神也保守他，他说有好几次他把儿子关在门那里锁那里，然后他去听到回来说儿子的病就好了啊，是有这样的，但我绝对不会鼓励这样，我们大概我即使鼓励你，我求你这样做你也不会这样做。对，我当时他就这样子。来，这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又生病了，他的腿他的脚这里划了一个道流血，然后呢他说这个小小的一个道为什么3个月都好不了，好不了以后呢他就到医院去检查，医院说你糖尿病根本不可能好这个病，然后他就医院就给他再检查别的时候，他说你还有别的问题，你肠里面还有一些东西要动手术拿掉，然后他的眼睛也渐渐的看不见了，因为糖尿病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毛病，他又没有钱，后来当然有好多人感动了，就捐了一点钱，他的以前的单位，他离开单位都好几十年了，单位的也感动了，就觉得这么穷的人应该去照顾他，拿了一些钱去给他说借给你哈，不算能给你的，借给你，你先拿去用。可是他因为有糖尿病，又有心脏里面不同的地方有问题，那医生做手术要给他肠道做手术的时候，说打麻药打过去恐怕你活不过来，所以他跟我说他没有用麻药做了手术。 我当时听到这个，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你在我们身上割一刀，你试试看。他说微创，他说微创手术，微创手术也打两个洞了，在里面。他说没有用麻药，他说这个都不苦，苦的就是还有弟兄姐妹打电话来说，你以前所摆上的，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乐心，你根本不是为神摆上的，你有大罪，你要认掉。不但没有去安慰人家，不但安慰不了人家，我们这些的弟兄姐妹反而成了他的像约伯的朋友一样。苦难是一个奥秘，好，我们不晓得，但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哭了。耶稣爱苦难中的人，耶稣也能够救赎人脱离苦难，但是耶稣就是哭了，而且默默的眼泪的不住往下流。因此我也相信，在苦难带给我们的眼泪，不论是在苦难中你呼求神而失声的痛苦而流的眼泪，像马大玛利亚那样子，还是你对苦难人的同情，因为你的苦难人的爱感同身受而流的眼泪，如同和玛利亚一同哭的犹太人，我深信这样的眼泪在神的眼中看为珍贵。圣经说你的眼泪神都数算过。耶稣因此哭了，正是因为苦难的眼泪，叫我们更加盼望主再来。不只是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而且是说我愿你快来擦去我们的眼泪。我们一同来祷告。启示录里面讲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天父啊，你这样的应许我们相信，我们不是单单要向你讲说主啊你落脚在这里，我们要心里向你发出呼求，主啊我愿你快来，愿你擦干我们的眼泪，愿这个世界成为你的国度，愿你在这个国度中作王，平安喜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哭嚎。主，但是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在这等待的当中，我们盼望你的应许实现的当中，主，求你让我们经历你那个深刻的爱，让我们可以和苦难中的人同哀苦，让我们一同的和他们担当起一点点的担子，让在苦难中的人可以感受到你从你那里来的爱。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再把 这首诗歌来唱一次，我们来思想主的爱是这样子的大，是这样子的长阔高深。我们实在是有时候，对，我听了这样的信息也是觉得我们实在很难理体会，也很难体会耶稣自己的心肠主，但是我们、啊、但是我们就是来学习，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子来在这个世界上过每天的日子的时候，能够来把主的爱传出去。那我们来一起来唱《主爱有多少》。
主爱有多少？主爱有多少？